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是谁来了？除了乐意就是我们的
啊！大家好，我是姚谦，
姚大牧师。
大家好，我是景月，很久不见了啊。
很久不见了吗？
谁想到很久不见了？月月
你最近去了外国，我知道
可能你都快了不知时日而已。
牧师可能有点妒忌你和我最近都去外国。去外国的
去了
啊，他也去了啊，三个人去了外国。那么你们跟外国人的关系密切不密切？有没有外国人是你们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呢？
亲人倒是没有，但是有是朋友的。本科的时候遇到一个来中国学中文的外国人，对，在我们隔壁的学校，然后他也是基督徒。
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非常的好对，对我也很好
那牧师呢？你的外国友人怎么样？
以前呢，我参与国际差会就也不少。
见过很多老外，
很多老外，但是现在已经不太多联系。
我知道牧师的英文也不错的，曾经是宣教的同工。今天为什么提起外国人呢？因为在保罗的战友当中，除了混血儿提摩太之外，还有希腊人，他是谁呢？就是提多。我们来听听提多的心声。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我是提多，蒙神的恩典成了福音的仆人。这个时候我站在科里特岛上，遥望着远方。从保罗把我留在这里的第一天起，我跟这座岛上的教会就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牧养这里的教会就是我提多的使命。科里特岛在地中海的中心，这是一片美丽却是复杂的土地。还记得踏上科里特岛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这里的败坏了。男人聚在一起狂吃酗酒，还公然谈着淫乱的笑话。市场上商贩用精心设计过的天平欺骗顾客，甚至有人在街上打架，旁观者竟然还加油助兴。对这一切，我可没有夸大其词，就连科里特人的诗人都这样评价说：科里特人常常说谎，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我不禁有些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教会又是怎样的呢？当我找到信徒们的时候，他们的热情让我欣慰，可是聚会当中的对话却让我忧心忡忡。他们说：提多啊，有人说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得救，是真的吗？还有人讲，
既然恩典够用，我们何必约束自己呢？
哎呀， 第三个就说啊，提多啊，我觉得那个保罗啊，我对他有疑问。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让我的心沉了下去。福音的种子虽然已经撒下，可是啊，假教师的搅扰让年轻的教会摇摆不定，有人死守传统，有人放纵无度，还有人编造了荒唐的故事，只是为了谋取私利。我跪在地上仰望神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如果没有稳固的根基，还有没有清晰的教导，克里特的教会很容易就被歪理、被私欲所吞噬。主啊，请你教导我怎样去牧养他们。保罗的信来了，他兼顾我，叫我怎么样去牧养这里的群羊。保罗的话语清晰还有坚定，他叫我要设立长老，要坚守真道。但是放眼看过去，合适的人在哪里呢？克里特的信徒大多都是初信不久，有的人品行虽然挺好的，却在圣经的根基里头太浅薄了，而且他们的儿女不信主，品行也不好。有一些呢，就善于教导，可是给我发现非常贪财。我每天每夜的祷告，求神显明合他心意的人。渐渐我发现了，单单设立长老还是不够，教会需要更深的教导，让每一位的信徒在生活里头都能够活出福音。保罗教我要劝年长的男子端庄自守，敬虔度日，要劝年老的妇人言行圣洁，不说谗言，不沉溺于酒。劝年轻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劝年轻的男人要克己。还有当奴仆的要顺服主人，让主人满意。在克里特这样的地方，活出信仰就是一场征战。但是保罗在信中反复地提到神的恩典，以此激励我们。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也按照保罗的话语教导这里克里特的人，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在克里特岛上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教会虽然不完美，却在神的恩典里头成长。教会里头有了合适的长老，年轻的弟兄们开始成长，信徒们也慢慢开始学习分辨。站在海边，思想着我跟克里特教会一起走过的日子，我的心中充满感恩。无论环境如何，神的真理永不改变，他的恩典永不枯竭。愿神的恩典与科里特的教会同在，也与你同在。
刚才的故事主要以提多书的内容为蓝本，加上创作的成分。在故事当中啊，由那个万峰扮演提多，以第一声的方法来描写他在克里特岛那个牧会的故事啊。那根据圣经，我们也简介一下提多是怎样的人。
我们按圣经了解，提多是保罗，使徒保罗关系亲密的同工。那么他跟保罗的关系是怎么样回事呢？提多书一章四节呢，我们留意保罗这样写，他说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提多，
很亲
亲密了，
儿子，
真儿子。那么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也提到，论到提多，哎，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同伴和亲儿子。
对对对对，他真的是跟保罗来做工的，
关系亲密，但其实也是一同做工的。
对，他因为他常与保罗在一起，或者说要代表保罗呢，到各处来服侍教会，来劝勉信徒，而且也负责带去书信等等啊。重要的是他曾经也跟保罗参与重要的会议。那么按照呢加拉太书呢二章一节呢，哪里说哎过了十四年，就是保罗说了，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所以呢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一次可能是参加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的大会。
那保罗肯定很信任他了，
对对对，要不然都不会，
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
带他一同参与会议了。那么第三呢，不单是亲密同工，一同作工参与会议，神也借着提多呢来给保罗有安慰我。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七节呢，哪里保罗继续来说，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呢，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啊。
但是留意我第六节怎么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啊。这个是保罗的证言了。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从这里就看到他表达能力可能也很好，对吧？把哥林多人的那种对保罗正面的想法跟保罗沟通，可能也把保罗的真实的想法也告诉了哥林多人，对吧？
对对 对
帮助他们彼此有点调解的味道。另外他也参与募捐就是接受差遣，参与对耶路撒冷圣徒的捐献事工，表现出极高的那个热心与责任感。详情呢我就不详细讲了，时间关系就请听众朋友你自己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保罗让他做募捐的事情，还有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多做这个事情非常殷勤。哎，牧师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这个提多一定是在金钱方面非常得人信任，对吧？不然
对，要不然你派一个人，哎，他跟事工的钱有关，如果他贪心啊，
对对，
他贿赂呢，你这个就糟糕。
对，那提多还有其他特色吗？月月你也讲一些。
提多他是被保罗留在了克里特岛，负责就是建立教会，设立长老，教导真道，整顿教会的秩序，抵挡异端，教导信徒等等的这些教会的工作。这些我们可以看提多书的一章五节，或者是提多书的一章十到十三节。保罗说我把你留在克里特岛，然后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做，将那些没有办完的事也都办得整齐，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还说呢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就是说教会这个人啊有些不服这个约束，秩序有点混乱，所以
还有异端，对吧？放各里的等等。
对对对，所以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 啊，有克里特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是常说谎话的，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哇，这样形容都是很厉害。
还要去牧会，
不容易搞，
可能跟他们相处我都晕了。
对对对对，
哎，所以真难了。哎，牧师啊，我知道这个提多可能有一样东西跟你很相像的，你猜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猜，你说。
就是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就说到保罗反问那些哥林多人，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当然答案是没有了，就是说提多这个人也是非常正直的。
谢谢你这样的恭维我。
不是恭维，我也不是每个人都说他正直的。
用字不。
你特别，我体会你的正直。还有呢，他也是希腊人，这都是他的特色。这是圣经以内我们发现提多的特色。我知道其实提多在圣经以外的资料记载呢，其实资料也是很有限。月月你也来简单讲一讲好不好？
圣经以外的这个历史资料关于提多的记载其实不是很多，在早期的教父著作当中虽然多次提及提多，但都是基于圣经的内容来去提，比如说耶柔米啊，或者是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但是没有再就是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了。
嗯，
那么还有克里特岛呢，考古的证据呢
很有力啊，这个
很有力，找到那个岛以提多命名的教堂有它的遗址，啊，
圣提多教堂很著名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历史里面的，克里特岛呢都是有相关，也反映呢提多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力啊，这个都是考古给我们的参考啊。
对，所以知道提多真的是一直啊，就学校保罗为教会的事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一切都献上。
许多，
一个，
许多，
身体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肢体虽然多，
仍是一个身体。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我们彼此搭配，
互补不足。
基督的身体就可以
成长，再成长，
继续成长。
I like that.
您正在收听的是
故事新天空。
哎，我们现在又来反思哈，我们自己假设哈，你是保罗布道团的其中一名成员，我就幻想跟这个外国人提多一起同工，我们幻想自己在其中有什么体会呢？乐意马上的回应就是，以后真的要放弃犹太的规条，我吃饭就可能要吃猪肉啊等等，对吧？就是要适应一下。你们有什么想？
果然是个吃货，一想就想到吃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呢，如果在团队里有不同的成员，特别语言有分别，文化也有差异，那么都是一个机会去从他们身上了解我不晓得的。我以前曾经在菲律宾有8年的时间
啊，
那个是参与训练，哇，团队里面什么人都有
啊，
同工
都是宣教士对吧？
宣教同工，所以都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啊，生活习惯呢，真的是要
很不相同，
不相同。
所以牧师很谦卑哈。
他们唱歌也不一样，他们思维也不一样。我们要用英语共同语言呢。
对，
我是华人嘛，那么就要。不习惯也要常常用语言，跨越语言障碍，约说的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底里呢想表达的是很多时候都表达
不出来，
他们也不懂。就算我的 trainer 那个
训练
导师，他是好人，也常常请我们去麦当劳
吃饭。
他真的很慷慨，但是要谈到心里我的说话，作为华人呢。他就不懂。
我们现代的宣教团队就有这困难，提多就没有，因为他们都说希腊文。
对，他们也不一样，但是都是跟犹太人也不一样嘛。
明白，
对，肯定犹太人的希腊语是带口音的。
你真的，
所以也可能不完全听得懂的，有好像我们华人
的普通话
分，我们的地方发言也不一样啦。
我发现你们很细心啊，这也给你们想到。但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提多牧养的对象，他服侍对象是常常撒谎的，乐意觉得这个特别困难。因为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发现别人撒谎了，我就
很气了，
就会疏远那个人。但如果你要牧养的人，就是常常撒谎骗你，那怎么去处理呢？
我觉得这个是个两难，因为你又不得不去接近他们。
其实你要爱他们呢，对呀，所以
但是很难，因为他一撒谎，你就防备心就已经起来了，
就很难信任他，
就很难信任了。你怎么再去完全的100%的爱他们？
这个就是真理跟慈爱的两难
那牧师你会怎么做？因为现在这些人是派定给你的，没选择。
你说刚刚开始说如果人不诚实撒谎呢，你保持距离呢是一定的，但是这样呢你怎么样牧养他？
对呀、
那么你就要还是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这么负面，
你还是要诚实保持沟通呢。我感觉到你的信息你的说话有一点不太一致，我们要勇敢说出来了。你能帮助我澄清一下吗？你要对这个撒谎的人这样说了，
就是温柔的，
对，也不是直接的对抗了，
但是也是温柔的说出他在撒谎。
如果不是这样呢，就没有进步嘛，他继续撒谎下去了。
我在想，我突然想到，可能很重要就是先去了解他们，我觉得了解会产生一种怜悯，可能我多明白他们，就比较能明白他们一般撒谎的那个情况，不是说撒谎对，而是比较明白他们在什么环境当中出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不当的行为，多了解他，而且自己尽量做好榜样，无论他怎么撒谎骗我，我尽量求主帮助我自己不要撒谎。
这个都是应当，
你是比较保守的那种抵抗策略。
其实撒谎的人呢，一定找到他前后一定有矛盾那么你用爱心来指出来，为什么先前你这样说，现在你这样呢？那么就让他来反省了。当然我们的文化里面这样的事情呢，不是碰得很多。但是如果你说在职场里面，你的同事那个氛围是常常这样呢，这个就是要想想的。
也可以考虑，你的方法很好，考虑先跟他建立关系之后提出，可能也会好一点。
月月
读经济，
景月听了提多的故事，不禁想起在学生时代所在教会的牧者。因为母亲的缘故，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位有书生气质又十分勤勉传道的牧者，有能力但很谦卑。他在十年之内把小小的团契发展成城市教会，设立长老，扩展堂会，是主大有能力的仆人。我想服侍年轻人总是不容易的，教会里也不免有淫乱的事情发生。我记得他当时的处理很果断，这是我十分欣赏的地方。他没有任由类似的毒疮在团契里继续扩展蔓延，同时他也帮助同工学习神学课程，希望他们不断追求进步，持续不断地培育教会人才。现在他们的教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教会被分散，也请大家为主的这一位忠心的仆人和他的教会来祷告。他私底下跟景月分享的时候说，哎，感觉自己的时候到了，各个堂会都稳定的运行，是时候前往主的下一个合场了。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
这次我们谈到提多事主的忠心，我不禁想起了我的这一位前牧者。
月月说的这一位好牧者原来是牧师认识的，对吧？还是曾经是你的学生？
现在是朋友。
嗯，现在有这么好的学生，你应该感到很高兴哈，也为他继续的来带导。嗯，给听友的反思题，假设你是提多的战友，一起在克里特岛服侍啊，在新标点和合本就是克里特，在旧的就是那个格里底啊，在那个岛来服侍，你会怎样面对那一些常常撒谎的克里特人呢？他可是你服侍的对象，你怎么去面对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千月乐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拜拜，
拜拜，
再会。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
想